三叠纪的黎明。第二章，误入虎穴。阿洛独自站在杨先生的雕像前出了会神，正准备转身离开，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年轻人身材瘦削，一身正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叔叔，有什么事吗？
阿洛的性格一贯大大咧咧，可不管你是不是斯文有礼。年轻人脸上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显然是被这一声叔叔打击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笑容满面地跟阿洛套近乎。
小朋友你好，我叫卡特，在那边已经注视你好一会儿了。看到你站在杨先生的雕像前很虔诚的样子，我作为一个古生物学者非常感动。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特别想像杨先生那样从事古生物研究工作呀？
听到眼前这位年轻人居然是位古生物学者，阿洛一下子来了兴致。
对呀对呀，你也是搞古生物研究的呀，太厉害了。
阿洛无比羡慕地说，一脸的崇拜。卡特微笑着点点头说，
我就在这里工作，是副所长曾亮教授的助理。
咦，我经常来这里玩，曾亮爷爷我也挺熟的，但好像从来没见过你。
阿洛疑惑起来，皱着眉努力在脑海中搜寻和这位年轻人样貌相符的人。卡特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镇定下来，笑着说，
原来你也认识曾教授啊，我今天刚来报道。哎，对了，其实我主要是在另一家专门研究三叠纪的研究中心工作，你有没有兴趣去参观一下？
原来他是新来的，难怪之前没见过呢。
阿洛心想，听到被邀请去研究中心参观，阿洛心情好极了，立刻答应下来。
好啊，我们现在就去参观你说的研究中心吧。对了叔叔，我叫阿洛，是山海小学6年级2班的学生。
见阿洛如此迫不及待，卡特热情地说，
请跟我来，我的车就停在这边。
阿洛光想着去研究中心参观，根本没留意到这位自称是古生物学者的卡特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嘴角也不经意地微微上扬。小特暴龙拉面被曾亮教授抽了一管血去化验，又做了一些数据测试，刚扭着屁股慢悠悠走出古生物研究所大门，就看到阿洛正跟着一个从没见过的年轻男人走远了。
阿洛身边的那人是谁？他要跟那人去哪儿？
拉面越想越不对劲，赶忙追了过去。正常人走路的速度大约是5000米每小时，成年特暴龙的速度能达到近30千米每小时。幼年特暴龙体重较轻，大腿肌肉却已相当发达有力。以同样上下身比例而言，幼年特暴龙相对成年特暴龙的腿部承重更轻，因此速度比成年特暴龙还要快得多，跑起来也灵活得多。拉面迈开长腿，没几步就追上了阿洛两人。
阿洛，他是谁？你这是要去哪儿？
拉面的脑电波传音在阿洛脑海中响起。阿洛回头一看是拉面，高兴地一把拉住他。
拉面，你来了！这位卡特叔叔说，他的研究中心有很多新奇好玩的东西，你也跟我去看看吧。下次还可以叫上古伟他们一起去。
阿洛不容分说地拉着拉面就走，见到一只小特暴龙追赶来，卡特整个人都吓呆了，连脸色也开始发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古生物研究所里会跑出来一只活生生的恐龙？接下来的一幕再次刷新了卡特的认知，已经被忽悠的要跟自己走的小男孩 居然跟那只小恐龙抱在一起，看上去很亲密的样子。不过卡特脑子转得很快，马上就恢复了平静。
喂，阿洛，这小恐龙是你的宠物吗？真可爱啊。
卡特两眼放光，从古生物研究所跑出来的活恐龙身上一定藏着什么惊天的秘密，能把它带回去交给实验室，绝对是大功一件啊。
宠物？你才是宠物。
拉面抬起头狠狠瞪着卡特，心里直接把他划归到最不受欢迎的生物列表中去了。作为白垩纪大火山领地曾经的王者，拉面最讨厌别人说自己是宠物。卡特突然被一只肉食性恐龙这么恶狠狠地盯着，而且这只恐龙还呲牙咧嘴地发出低沉的呜呜声，就像随时要扑过来咬他似的，顿时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冷，赶紧退后几步躲到阿洛身后。虽然这只小恐龙只有1米多高，但光看那浑身健硕的肌肉和满口锋利的牙齿，就知道不好惹。
卡特叔叔，你可别乱说，拉面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还是一起探险的伙伴呢。
卡特不知道犯了拉面的忌讳，阿洛可是一清二楚，他现在一心想去卡特的研究中心参观，所以赶紧出来打圆场。卡特干笑了几声，不敢再多说什么。拉面从小在危机四伏的白垩纪丛林长大，对危险的警惕性非常高，老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但见阿洛兴致极高，而古伟他们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出来，闲着也是闲着，本着去看看也无妨的心态，拉面也跟着上了车。车子在专用的高速公路上行驶了近1个小时，阿洛和拉面都有些不耐烦了。下了高速公路，车子进入一条风景优美的湖边公路继续行驶。过了不久，车子转过一个大弯，视线豁然开朗。一个占地面积不算太大，却相当精致的现代化建筑出现在眼前。远远看去，整座建筑就像一个被无数钢筋支撑起的巨大贝壳，在耀眼的阳光下，建筑的表面熠熠生辉，充满浓浓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卡特在这一点上没有欺骗阿洛和拉面，这里的确是一个研究中心。他带着阿洛和拉面到处参观，几乎走遍了整个研究中心。在卡特任职的这家名叫三叶虫古生物科技研究中心里，的确有不少新奇的东西。根据卡特介绍，这家研究中心跟时空管理总局古生物研究所不一样，是专门研究三叠纪的生物的，并且根据三叠纪生物的特点为客户开发仿生技术。
卡特叔叔，
阿洛刚打算开口问，卡特打断了他的话。
阿洛，你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了，其实我刚毕业没多久，也就20多岁，叔叔这个称呼似乎有些太老了。
卡特被阿洛一声声叔叔叫得眼皮直跳，实在忍不住开口纠正。
好吧，卡特，我想知道你们研究中心为什么只研究三叠纪的生物呢？
阿洛其实从一开始就想问这个问题，毕竟限定研究方向对于这家研究中心来说无疑会让自己变得更小众。卡特微笑着自豪地解释，
你有所不知，我们安迪德所长本人是研究三叠纪的权威，他带领的科研小组在三叠纪研究领域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专门针对这个时期来做深入研究。
也对。
阿洛若有所思地点着头，紧接着又问，
不过我看过一些书，所有的三叶虫在二叠纪末期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里就灭绝了，你们专门研究三叠纪，为什么却用古生代的三叶虫来命名呢？
这个问题把卡特问得一脸尴尬， 他犹豫了片刻才说，
其实三叶虫这个名字是我们老板起的，他非常喜欢这种神奇的动物，认为能生存3亿多年的三叶虫是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完美的生物，因此不顾所有人反对用了这个名字。不过你的古生物知识相当丰富啊，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些知识的。
卡特最后小小的表扬了阿洛一下，拉面冷眼旁观，感觉这位年轻人待人接物滴水不漏，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心中更是提高了警惕。他们边走边说，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只是在封闭的建筑物中看不到外面已是日落西山。拉面不止一次提醒阿洛早点离开，阿洛也觉得该回去了，刚要开口，在前面引路的卡特却停住了脚步。他们来到了一个与走廊之间用巨大落地玻璃分隔的实验室前，卡特回过身来，严肃地对阿洛和拉面说，
接下来看到的场景希望你们能够保密，这是我们研究中心的核心科技，如果在完成实验前泄露，后果会非常严重。
经过一路上的观察，卡特发现一起走的这只小特暴龙其实具有非常高的智商，因此特别连他一起嘱咐。这么神秘，阿洛把告辞的话立刻咽了回去，他瞪大眼睛透过极高透明度的玻璃注视着实验室里面，拉面的好奇心也被调动起来，跟阿洛一起凑进去看。实验室中有数张类似牙医诊所的那种多功能躺椅，几乎每张躺椅上都半躺着一个跟阿洛差不多年纪的孩子，每个人都双眼紧闭，似乎全都睡着了。椅子的旁边是比人还高的机器，伸出透明玻璃罩子罩在那些孩子头上，一大堆管子连接着机器与头罩，流光管在上面不停闪烁着。
若是在做什么实验？
阿洛看到这一幕心里莫名的有点恐惧，询问卡特的语气明显带着不安。卡特用一种虔诚的语气说，
这几位小朋友是我们实验的志愿者，在他们从沉睡中醒来后，将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通过电脑技术灌输知识进入大脑，且在短时间内完成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全部学习的人，并迅速成为该领域的专家。
啊，居然真有这样的事！
阿洛有些不敢相信，他双眼圆睁，整个人几乎贴在透明玻璃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实验室里的一切。这位连做梦都想一觉醒来就能变成专家的小学生，感觉自己的心脏越跳越快，几乎要直接跳出胸腔。他嘴里不停地喃喃自语，
天哪，这可是我的梦想啊，我也想。
卡特好像没听清楚阿洛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弓下身凑到阿洛身边问，阿洛，你说什么？我没听清。阿洛猛地回头，冲着近在咫尺的卡特的脸大声吼道，
卡特叔叔，我要做这个实验的志愿者。
卡特被突如其来的大吼吓了一大跳，赶紧站直身体，揉了揉耳朵，面带难色地回答，
阿洛，这些小朋友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不能随便。
这我不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个实验我必须参加。
阿洛咬牙切齿地吼出来，紧握的双拳还在胸前挥动，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卡特思考了一会儿，才点了点头说，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也刚好有那么一丁点权限，你跟我来办理相关手续吧，办完手续就可以开始实验了。
光凭演技，这位年轻人就能拿金奖。别看他表面上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实际上心中早已乐开了花。他不遗余力地跟阿洛搭讪套近乎，带着他来参观研究中心， 耗费如此多的精力，无非就是在等阿洛自己主动开口要求参加实验。他的老师安迪德教授推测，实验对象的主观意愿越强，实验的成功率就会越高，因此卡特才不厌其烦地循循诱导，最后让阿洛心甘情愿地落入他的圈套。哼，如果不是对志愿者有一定的要求，凭我卡特的能力，早就拉来几百个小孩子给安迪德老师当实验品了。卡特心里暗暗得意，领着阿洛朝实验室走去。
阿洛，你疯了吗？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赶紧回去吧，为他们应该等着急了。
拉面一听阿洛要去当实验品，立刻阻止，同时一口咬住阿洛的衣服要拉他走。虽然小特暴龙一副萌宠的模样，但阅历可比阿洛丰富得多，特别是在阿洛主动要求去参加实验的时候，拉面就看到卡特玻璃镜片后的眼神透露着一种阴谋得逞的意味。可惜这时候的阿洛什么都听不进去，他没理会拉面的劝说，一心只想着尽快参加实验。在他心里，没有比能快速直接地成为古生物学家更重要的事了。
拉面，你放开我，为了能跟古伟和阿虎还有你和盘猫几个一起穿梭时空去史前探险，我必须尽快提升我的古生物知识水平，不能总是拖你们的后腿。
阿洛用力甩动手臂，试图挣脱拉面大嘴的拉拽，连手臂被特暴龙锋利的香蕉型大牙刺疼都不顾。拉面怕继续拉扯会伤了阿洛，只好无奈地松开嘴，眼睁睁看着阿洛跟着卡特走进了实验室。
真是个笨蛋，这个实验肯定有问题。我在丛林的腥风血雨中打拼了8年，经历多少生死一线的危险，才勉强算个生存学家。阿罗太容易冲动了，不行，无论如何我得跟着他，根据情况找机会再通知古伟他们吧。
拉面暗自叹了口气，甩了甩大脑袋，跟在阿洛后面也跑了进去。至于是否有危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卡特亲自给阿洛套上玻璃头套，把众多线路连接妥当后，打开了机器开关，屏幕上各种数据开始不停跳动。可不久之后，原本随意地看着监测屏幕的卡特突然脸色大变，他瞪大了眼睛，鼻子几乎贴在了屏幕上，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屏幕上不停跳动的信息。满心担忧的拉面守护在被注射了药物已经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的阿洛身边，他阻止不了阿洛的决定，只好守在他身边。对于卡特的一举一动，拉面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以免阿洛继续受到伤害。尽管拉面智商很高，但人类的文字对他来说依然像天书，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因此卡特在屏幕上看到了什么，拉面是一头雾水，他只能根据卡特的举动来判断他的动机。在逐字逐句仔细看完所有信息后，卡特才站直身体，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边擦拭眼镜边微微转动眼球，眼角余光从躺椅上沉睡的阿洛以及紧紧守护在他身边的小特暴龙身上扫过。他嘴角上扬，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